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教会历史的第20课，要讨论到教宗制度的兴起，主要的人物是大贵勾利。大贵勾利，罗马天主教教宗制度的兴起，主要的人物大贵勾利。我们知道现在罗马天主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宗教，他们的教王制度，或者应该说是教宗制度，是经过相当久的发展而形成的。现在全世界的天主教，我们应该准确的说是罗马天主教，因为以罗马的梵蒂冈为他们教会的中心。这个天主教今天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另外有他们的议会，就是有大主教。那么每一个国家的大主教之下还有主教，那么每一个主教有一个主教区，在主教区之下再分成好多的教区，我们普通称他们为神父，实在原来的意思就是 father 还是父亲，这是对一个教牧人员的尊敬的称呼。所以中文写神父，神是上帝的神，父是父亲的父，这有一点不大准确，应该他们是一个圣职的人员。今天的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应该有7万5千万到8万万左右，最主要的他们现在还是在南美洲，或者称为拉丁美洲。那么在法国、意大利，这是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在第16世纪，就是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以前，基督教并没有分成为所谓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还是更正教，当时的教会只有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希腊的希腊东正教，埃及的 Coptic 教会。我们今天在中文里面翻译的天主教，其实那是在基督教传到中国，特别是在明朝跟清朝的时候，才定天主为上帝的名称，所以称它为天主教。准确的来说，我们中国所讲的天主教应该就是上帝的教会，因为天主的意思就是上帝。那么在外国的文字里面，那个 Catholic 原来的意思就是大公，意思说这个教会是说于每一个人的，凡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个信徒。那么我们现在为了要分别起见，自从改教以后，就是第16世纪改教以后，才慢慢的称这一个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为罗马天主教。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制度，就是以罗马的梵蒂冈为中心的教会。我用这些时间解释这个名称， 因为有好多人对这些名称不大清楚，就产生了错误的观念。罗马天主教的变化实在是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教会传福音到罗马，我们在前几课里面已经讨论过了。慢慢的，因为罗马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特别是在第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生在罗马一个议员的家里面，这个议员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做圭沟利，圭沟利，圭是尊贵的圭，沟是鱼沟的沟，利是利益的利，这是中文的翻译。他原来的英文就是 Gregory， G-R-E-G-O-R-Y。 那么因为他很有成就，所以就给他加上 The Great 大圭沟利，就是那个伟大的圭沟利， The Great T-H-E The Great G-R-E-A-T。 这个圭沟利他生在主后540年，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604年。圭沟利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罗马政府的官员，他也是国会的议员，因此他的父亲给他受了很好的教育，盼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高级的政府官员。但是他父亲离开世界以后，他觉得修道院的生活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他也感觉到修道主义应该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追求的，因此他就辞掉政府的职位，到修道院里面去修道。那是在574年，差不多在他34岁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变卖捐给修道院，也帮助一些贫穷的人。他所进的修道院名叫做圣安德烈修道院 Saint Andrew Monastery。 那么他在那里做修道士，他一生盼望要做一个很虔诚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可是他的个性是很好动的，不能长期一直住在那么安静的修道院里面过那云居的生活。所以到了579年，他就得着当时的教皇的命令，到这个 Constantinople， 他就说到这个伊斯坦堡，我们现在的土耳其省很重要的一个城，在哪里呢？去代表教宗办事，他就是做教宗的代表。那么去的时候他表现非常好，虽然他起初对希腊文一点都不知道，可是他尽他所能的，当他在伊斯坦堡的时候，还就是康斯丹丁堡的时候，他就利用时间学好希腊文。到了主后586年的时候，他又回到圣安德烈的修道院去，他们就选举他为修道院的院长。到了590年，因为他的各方面的表现很好，也很有领袖的才干，所以众教会就选他做教宗，或者是 教王，那个时候他年50岁，他是由修道士然后修道院的院长而成为教王，应该他是第一个人。他在604年3月12日的时候离开世界。按照当时的情形来说，教会非常需要一位大有才干的人才来做教会的领袖，把教会的组织行政健全化。他正是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人才，所以他就被选。当他在教宗的位置上的时候，他曾经帮助罗马的国王抵挡朗巴人，保全了罗马城免得被外族侵略。他自己对行政管理非常有恩赐，所以他就好好的管理当时教会一切的产业，除了在罗马城以外，包括整个罗马的国家的基督教产业。后来慢慢的法国的基督教的产业，还有非洲白部的教会的产业都请他来管理。那么他呢，一时有这么多的产业归到他的管理之下，所以他编好很好的制度，对于教会的产业怎么处理、怎么应用，同时怎么接收人对产业的奉献。那个时候也慢慢的有一些人把他们的遗产奉献给教会，所以教会在那个时候得到很多很多的产业。因为有头上的管理，所以叫这个教会的产业不知浪费。他自己说，我们应该成为使徒的传记人，我们应该管理全世界的教会。他说，我成为教宗是上帝众仆人的仆人，换句话说，我应该成为众牧师主教的头还是领袖。是的，他也帮助各地的教会在行政组织上很有系统，这就是形成以罗马梵蒂冈的这个地方为全世界罗马天主教的中心。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为了兼顾他的统治权柄，他就以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就解释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彼得这个字 Petros就是磐石的意思。当然这种的解经 是不合乎圣经的本意，因为我们读圣经就晓得彼得不是教会的磐石根基，这教会的磐石乃是主耶稣基督本身。因为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那里圣灵感动保罗清楚地说，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基督，此外再没有别的根基。所以彼得不可能是教会的根基，但是归勾利为了兼顾自己的统治权，他就强解圣经，勉强的解释圣经来符合他的主张，来兼顾他的教王的地位。不过我们也要承认，归勾利实在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他常常看见很广大的工厂，并且也有魄力去做。比方说他在596年的时候，他差派一些传道人到英国那边去传福音，虽然当时英国已经有了教会，但是他觉得还不够，他应该派传道人去建立属于罗马教会的教会。那这种的工作就是差传工作，所以基督教在归勾利的管理之下有向英国传福音。不久他也觉得德国也应该要有福音厅，所以他也派一些人到德国去传福音。当然他在国内也有大量的传福音的计划，所以在归勾利做教王的年日里面，他实在是一个努力传福音的一个人。不论人家对他的批评怎么样，但是他传福音的这个努力，那实在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命令。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提到的，就是归勾利本身对音乐很有天才，也很有兴趣，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发展教会圣乐。在崇拜的时候应该唱什么诗，在不同的礼节里面还是礼拜里面要唱什么诗，而用什么调子，怎么样配上旧约诗篇的词句。所以教会的历史评论说，有一个叫做归勾利诗的诗歌。归勾利也觉得做礼拜必须有一个严谨的秩序，每一个秩序要把人带到敬拜上帝的境地，所以礼拜必须要有写好的礼节，简章也要好好的有修辞，在讲道上面也必须要有好的简章，让信徒来到礼拜堂能够听很好的真理，所以不能单单敬拜而没有讲道。这就慢慢形成在崇拜里面讲道的重要性。归勾利本身也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他的讲道好多是解释圣经。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三本是非常出名的，有一本是约伯记的释义，他也称为道德论，就是论到道德的事情。另外一本是论到牧师的品格和他的职分，在这本书应该说来就是教牧手册。他说牧师是上帝的代表人，牧养教会，所以他必须灵性好，品格高尚，可以做众人的榜样。他有规定牧师当做什么事，什么时间要读经 祷告。牧师所要管理的是那些的事物，他很详细的规定，他也规定牧师最好要做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再要进修。这一本的这个牧师平信还有职务的书是在成为后代传道人很好的一本手册。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在有一点不大好的，好多有迷信的讲解。这个名字，书的名字叫做《意大利父老生平省级对谈录》。这本的书里面，他谈到很多父老在那边谈论的事情，有好多近乎于迷信。圭格里的神学思想属于奥古斯丁派，因为他读了好多奥古斯丁的书，特别是教会论。奥古斯丁的教会论就是有一点天国在地上的意思，不过他也加上了一些关于教会应该要采取通俗化，跟世界各方面能够解除，不要产生文化上的冲突，所以他可以说是把奥古斯丁的教会论发扬光大。在圭格里的思想里面，神级、天使、魔鬼，他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奥古斯丁好像对这些理论没有讲了很多，但是他却加以渲染。奥古斯丁的书里面有讲到神的预定论，但是圭格里却肯定地说，神在他的拣选里面连多少个人都是决定好的，那一些是得救的，那一些是沉沦的。这种绝对化的预定论就产生很多不需要有的错误的观念。他常常说，上帝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上帝早知道这个人会怎么样，所以他就定他怎么样。人原来被原罪所捆绑，因此上帝看见这样的人是不配的，还是不能被拣选的。圭格里他另外又提到，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他以前的罪得到洁净，但是他受洗以后如果再犯罪，就必须用别的方法来补救。什么方法呢？他说要有好的行为，就是善功。这种的善功的理论慢慢的就形成到第十二世纪卖赎罪票的事情。所以也许当时圭格里他没有那个思想，但是没有想到他以后会产生那一个赎罪票的错谬的理论。圭格里他也特别强调圣餐能够赎罪，所以在认罪的时候一定要举行圣餐。这就是形成现在天主教里面所讲的弥撒。他又提到圣徒的功劳可以帮助别人，他说有人自己没有功的，他可以跑到寻道者那里去，或者是圣徒那里去，求圣徒或者寻道者把他们剩下的功劳哪一点还是分一点给他们， 这就是所谓愚公论，剩余的功劳的理论。这剩余的功劳的理论就产生后来炼狱的理论。他说，当一个人犯罪，如果在地上还来不及悔改，那么他在地里面要受苦。但是在地里面受苦的时候，假如地上的亲属愿意付一些钱向圣徒寻道者来买他们的功劳，这样这地里面受苦的亲属就可以减轻他们的刑罚，早早的离开地狱的苦难。这种炼狱的思想虽然不是归勾里第一次提倡的，因为在罗马的黑马书里面已经有了，居普人的思想也有了，他们是根据马太第五章26节里面所说的。可是我们如果详细看圣经，这种炼狱的理论是错误的。人没有余剩的功劳可以帮助人赎罪，人的罪得到赦免，唯有依靠耶稣基督永远有功效的宝血，人死了再没有赎罪的可能。我们要信耶稣，必须趁着还活的时候，就耶稣的宝血是人类唯一的赎价。所以这些真理我们如果明白了，就可以不落在归勾里一些错误的神学上面。它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很多的神学理论上有不少的错误。我们感谢主，有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来分别教会一些错误的教导。我们祷告，谢谢天父帮助我们重建的讨论教会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在许多的工作上有贡献，但是在教义上常会错误。求你叫我们用圣经的真理来对照人的教训，使我们不至于盲从。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